哎，亲爱的弟兄姊妹，圣诞快乐，主日平安。我们现在不需要说 Merry Holiday， 也是 Merry Christmas， 高兴欢喜。靠着主的恩典，今天我们有教理问答，有圣经真道的分享，也有洗礼和加入教会的成为新会员的仪式。兄弟兄姊妹，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所学习、所信靠、所传讲、所见证的，就是上帝不变的圣言。在教理问答，我们今天到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63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说有新教会有什么特权？答。有形教会的特权是出于上帝的特别看顾和护理之下，尽管有各种仇敌的抵挡，仍在各个时代中得蒙保守，享有圣徒的交通和通常的蒙恩之道，以及耶稣在福音侍奉中向其所有成员发出的恩典的邀约，见证一切信他的人都会得救，凡来到他面前的人都不会被丢弃。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的特权，往往我们往贬义的角度想，认为那些统治阶级，认为那些精英群体，他们就享有高于多于大众的特权，但是其实并非如此。像我们在美国做美国的公民，那你就有一项特权，这项特权包括选举美国的总统，那你是美国公民。那如果你不是美国公民或者其他国家的人民那就不享有这个选举美国总统的这项特权。兄弟兄姊妹，作为上帝所借着耶稣基督亲自建立的有形教会确确实实享有这样的特权，就是教会本身出于上帝的特别看顾和护理之下。所以教会就是上帝眼中的什么同人。所以教会里想特别讲到耶稣基督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而且把天国的钥匙赐给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够什么胜过他。不管家庭的离婚国家的分裂当然有各有各样的原因各有各样的痛苦但是在教会里想讲到教会的时候如果是我们是分裂教会，那就给基督的身体流血的是一个很重的罪包括我们受洗加入教会，我们都要宣誓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什么心保守教会的合一。所以上帝确确实实特别的看顾和护理教会，当然有各种各样的仇敌的抵挡就像在若干地方脱衣舞可以照常营业，但是教会你就不能够聚会难道教会敬拜上帝的特权，上帝赐给的权利，就不如脱衣舞会更有商业上挣钱的满足人的肉体欲望的权利吗？所以说这些方面我们就知道确确实实有各种仇敌的抵挡尤其是在世界上很多非宪政民主的国家人民聚会的权利、宗教信仰的自由就得不到基本的什么保障。确确实实我们必须承认有各种各样的仇敌的抵挡，但是仍在各个时代中得蒙保守。所以说弟兄姊妹教会史上就有一个说法，说仇敌但是抵挡上帝、抵挡基督、抵挡真理的人，他们举起迫害的大锤要打碎教会但是教会就像真金真钢一样，越打越精纯所以说弟兄姊妹，真金不怕火炼的上帝的选民、上帝的教会在各个时代得蒙保守享有圣徒的交通。那我们常常中国人讲心有灵犀什么一点通，我们每个真正信主的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心有圣灵一点通。 亲爱的兄弟们，这就讲到上帝也把通常的蒙恩之道赐给教会啊，包括教会正式宣讲上帝的圣言啊，包括教会正式的实行圣礼啊，也包括教会啊为弟兄姊妹在真理和生命上啊断定是非啊，教会的法庭、教会的劝诫啊，这些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蒙恩之道，就是上帝赐给我们让我们得享上帝恩典的方式、道路和途径，这是上帝特别啊赐给教会的。以及耶稣在福音侍奉中向其所有成员发出的恩典的邀约，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啊，听道是从上帝的什么话来的啊，没有传道的啊又怎么能够听到呢啊，没有参拜的又怎么传道呢啊，教会确确实实由上帝所赐给的啊特别的啊福音侍奉中的恩典的邀约，见证一切信他的人啊都会得救啊，口里承认啊，心里相信就必什么哎得救，这是上帝确实的应许，而且也见证凡来到他面前的人他都不会什么哎丢弃，因为我们真正得救的人不是别人救你，不是你自己救你自己， you are saved， 你是上帝拯救了你，是上帝在永世之前就拣选了你，上帝在几千年前就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啊，同时上帝也赐下圣灵，没有人说服人，没有人说哎呀你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是道德的教训，但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会成为一个什么新造的人，圣灵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真正啊认识上帝。全体兄姊妹啊，有新教会确确实实啊享有这样的特权，我就给大家读两节经文，我们就结束这个教理问答。在《以弗所书》啊这卷著名的啊教会书信中啊，就特别讲到上帝赐给教会的特权，或者说特别的责任和职分，在第三章的第十节，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所以教会通过祈祷、传道、传讲上帝的真理，教化天下啊！所以这种传讲真道、教化天下的职分和权柄是上帝特别赐给教会的啊！上帝如何祝福美国？不是借助总统，不是借助三权分立，不是借助宪政民主制度，不是借助党派，不是借助枪杆子啊，不是借助印巴制啊，而是啊为要借着教会。啊，使不光是地上的人，也包括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啊智慧。然后在第四章的时候啊，第九节啊到第十二节有特别讲，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降下的就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指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升上高天。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革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教会是啊，上帝为我们所设立的啊家园啊，是永生上帝的家，真理的和注视和什么哎根基。我们在基督的学校啊，在圣灵的学校啊，有上帝为我们的天父，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老师啊，圣灵做我们心中的开启者和训诲者啊，使我们一同在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能够真正更多的认识上帝，认识自己，也认识上帝在天地之间，在历史过程中，在我们的今生今世，到底对我们生命纯全善美可喜悦的旨意是什么啊？这就是上帝赐给啊，有形教会的特权，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主恩基督教会也是这有形众多有形教会中的一个教会。好，弟兄姊妹，请大家翻到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啊。今天我们啊有弟兄姊妹啊受洗啊，特别是在圣诞节前，我们真的是啊在主内非常的感恩啊，非常的高兴欢喜。但是我们要明白啊，到底我们受洗的经义是什么啊，到底我们受洗得到了什么啊，到底我们的生命有什么与众不同 啊，不再相同啊之处啊，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到21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写下这样的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啊，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上帝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上帝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上帝的义。所以说弟兄姊妹啊，特别是在啊岁末年初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总是想一切能不能重新再来，我可以不可以有一个新的机会，30岁40岁50岁60岁70岁80岁 yesterday once more 昔日能否重来啊，青春能否再次啊焕发。兄弟兄姊妹啊，这我们之所以圣诞节普世同庆，就向我们宣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弟兄姊妹，今天面对美国大选的僵局啊，川普总统和拜登先生啊，共和党和民主党能否和好啊，中国大陆和美国关系能否和好啊，台湾和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和香港啊，关系能否和好啊，我们都是说和为贵，和为贵，但是怎么才能够和好呢？如果人人都不信主，人人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那吹的相同的调，那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都信任上帝，都信任耶稣基督，都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都向别人释放最大程度的善意，而是完完全全地放下自己的利益，放下自己的嗜好，放下自己的伤害，甚至放下自己的权利，就像耶稣基督本来是上帝，他却不以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那我们都是强的，哎呀，我和你平等，我比你更高啊，我是上帝啊，我说了算，那不就争权夺利，你死我活吗？小小弟兄姊妹啊，为让我们从这段经文中啊深刻的理解我们在基督里所得到的宝贵的新生命，崇高的新使命。所以今天我就从这段经文给大家分享新生命啊与新使命。我们在序言中会讲到生命和使命。新生命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而新使命就是我们要劝人与上帝和好。所以基督徒关键不是升官发财啊，关键不是啊美国独立，关键不是宪政选举，关键不是中国的啊这个新的改革开放到底如何，能否真正大国崛起，关键是劝人与上帝和好。那你是谁呀？你有什么资格能够劝人与上帝和好啊？能够劝人达到中国哲人啊、希腊哲学、印度宗教啊都追求的那种天人合一、天人和好的至高境界，你是谁呀？你有什么资格传讲这样的道理呀？所以这个地方就讲，我们有资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成为基督的什么使者，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天国的大使。那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受到相当的尊重，那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的大使，哪怕中美关系有摩擦，哪怕中美关系僵化了解体了，这个大使都会受到特别的什么待遇啊，因为他是有身份的，因为他是有地位的。小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里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我们成为啊至高上帝耶稣基督，他是耶和华，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我们成为他的使者百姓。 所以我们最后的劝勉，希望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今天受洗归入主名之下的，也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个人都要活出生命来，都要完成使命，奉天承运。到底上帝赐给你的天命是什么？孔子说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那上帝赐给你的天命到底是什么？你一生一世，不管你有什么，不管你活多久，到底有什么能够使你为之生为义为之死的？这个使命是至关什么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劝勉部分就会给大家讲到三个方面：回归生命的根基，上帝本身，明确我们生命的真正的保障，耶稣基督；二是追求生命的风采，追求这个荣美的生命，那就是生命要活得有意义，那就是朝闻道夕死什么可以用那种九死不悔的那种精神，那种风采，那种追求，那种高贵，这就是一种使命感。Something holy, something noble, 使我们真正信主的人能够投身于神圣的高贵的事业，也使我们有限的有罪的人生依照我们所投入的上帝的真理的事业，我们也能够分别为圣，我们也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高贵的人。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我们就讲到新生命与新使命的时候，在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就讲，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边，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便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边，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弟兄姊妹，人世间最宝贵的就是良药苦口，忠言什么逆耳。做父母的，做师长的，做挚友的，劝告我们认罪悔改，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不再一样，掀开生命的一页，所以我们对那些当官的，对那些显赫的，对我们身边亲近的，我们都有一定的想法，也都有一定的什么说法，而且我们也都投入一定的做法，从想法到说法到做法，那我们就巴不得对方的生命能够产生什么改变。但是弟兄姊妹，人类历史上最悲的、最低沉的、最让人幻灭的就是，哇，就像夫妻生活二十年、三十年，哇，你怎么还是老样子？哇，你怎么还不改变？江山易改，本性什么难移，甚至愈演愈烈，一泄不如一泄，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糊涂，越来越顽固。那我们心里真的是越是有关爱之情的，越是有所思，越是有所言，越是有所行，越是在爱心上对于亲人、对于民族、对于国家、对于婚姻、对于我们周围的一切，越是有爱心的投入的，我们越觉得受伤，越觉得失望，越觉得锥心的疼痛。但是人生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没有人能够改变人的什么生命，用金钱的诱惑不能够改变，用权力的打压不能够改变，用道理的说教不能够改变。所以江山易改，本性什么难移，所以一切想用人的力量来改变人性的，都导致可怕的暴政和专制了。为什么呢？因为真正改变人心的，只有上帝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只有圣灵能够使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处死入生，世人所做的一切，不管怎么崇高，不管怎么亮丽，都是出生入死，都是死路一条。哪怕千岁千岁千千岁，哪怕万岁万岁万万岁，最后也不会超过一百岁，差不多都是死亡就成为我们所有人生命的结局。 死亡就是我们的一切的达官显贵，不依穷相，在死亡面前变得人人平等，人人绝望，人人无力，人人不管说虚空的虚空都是什么虚空，最后都是煮篮子打水，什么一场空。但是唯独上帝啊，能够改变人心，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上帝不仅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而且赐给我们新的使命啊！就像耶稣基督他在升天之前把大使命赐给教会啊，赐给你，赐给我，赐给他啊，让我们不仅要信道，相信上帝的圣言，我们还要学道，做基督的门徒啊，我们还要修道，我们还要正道，还要传道，白白得来，白白什么得去啊！所以每个基督徒都要相信上帝的真道，学习上帝的真道啊，是复制实践啊，然后一心传心啊，薪火相传啊，上帝点燃我们的生命啊，使我们成为真理和爱心的明灯，然后我们也要用我们这盏灯点亮别人的灯啊，这就薪火什么哎，相传啊，这就是圣经讲的，我们传福音不是光讲的道理，传福音不是光讲套教义啊，传福音不是给你一套仪式啊，传福音使徒约翰讲我们那是传生命的，但是我们的生命必须被上帝的爱点燃，然后我们上帝也使用我们的生命来点燃别人的什么生命，一心啊动心啊，一命啊传命啊，薪火相传，生命传递的。所以耶稣对我们讲，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什么末了。所以我们基督教不是迷信啊，基督教要领受上帝的真道啊，我们要学习，我们要研究，我们要灵修啊，然后我们最后要传道授业啊，要道化天下，用主的真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吩咐我们要道化天下。怎么叫道化天下？不是以武力服人，也不是用文字宣传来蒙蔽搞假消息，而是要用真道来造就他人。那就像耶稣基督所应许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以自由啊！这就是耶稣基督他本身道成肉身。耶稣基督也吩咐我们，因着他的名，因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大恩大爱，能够生命传递，能够道化天下。小弟兄姊妹，就有的人讲公司一样啊，伟大首先是在伟大的使命上啊，不是在伟大的规模上啊。大学不是因为有大楼，大学是因为有大师，大师不仅是不是因为他人高马大，大师是因为他有一个伟大的灵魂，他有一个伟大的追求，他有那种传道授业，用真理来燃烧自己啊，用燃烧自己来点亮别人啊，然后这样的一个传道授业的啊，这种高贵追求的人，这才叫称之为什么大师。大师不是能赚钱的老板，大师不是能够忽悠的这个头子，大师是真正的啊一个伟大的灵魂啊。之所以是伟大的灵魂，是因为他有伟大的啊追求。兄弟兄姊妹啊，为什么王牧师你要这样讲呢？啊，难道我们信主的都要追求这种伟大吗？不是说我们追求这种伟大，那上帝当初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然后我们看到诗篇第八篇，在诗篇第八篇的啊一节经文就讲到啊第四节啊，特别是第五节，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那括号里说是神啊。其实我们现在在翻译圣经的时候，翻译为你叫他比上帝微小一点，并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人之伟大在于什么？有上帝的形象，而且上帝把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全地的使命和托付赐给了人，使人在上帝之下，万物什么之上，天地之间，人是以荣耀尊贵为冠冕的。一个伟大的国家是因为人的人格得到了尊重啊！一个专制的国家，一个野蛮的国家，一个混乱的国家，一个人人都想逃走的国家，是因为不尊重人的人格，不尊重人的生命，不尊重人的权利，光想使自己的宝座伟大， 光想自己的预算伟大，光想自己的 GDP 伟大，这些都不是一个国家真正伟大的精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了新生命，上帝也赐给我们新的使命。这个新生命，我们就回到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为了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啊，今天不管是我们在教堂中啊，今天我们还是在家中啊，你牢牢的记住，哇，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了。愿神的灵将这样宝贵的言语、宝贵的圣言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使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到底成了何等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新生命的根基就是在基督里。啊，基督为我们偿还了罪债，啊，基督赐给我们圣灵，啊，不仅使我们罪得赦免，而且处死什么入生。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新生命的根基不在于父母，你不要抱怨你的家庭。啊，你不要抱怨你的时代生不什么逢时。啊，你也不要抱怨美国的混乱。啊，你也不要抱怨中国的啊专横。啊，你要关键是你是否在基督里。啊，如果你不在基督里，你没有新生命，旁边有金山银山，啊，旁边有这个酒林肉海，对你有什么益处呢？关键是你自己是否在基督里。啊，第二个方面。新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呢？新生命的本质不是我们自己异想天开，新生命的本质不是别人用金钱诱惑我们，用武力来胁迫我们，用宣传来忽悠我们，而新生命的本质是上帝重新创造了我们。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约翰一书啊，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十三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而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甚至也不是从人的意志生的，这等人乃是从上帝什么生的。上帝用他的圣灵，上帝用他的圣言，神秘的我们无法解释的生了我们，而使我们从此以后我们的心中有了一番新天新地的景象。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也讲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啊，我们本来都是残品，我们本来都是破碎的、歪瓜裂枣的，但是上帝使我们回复，上帝重新创造我们，而且上帝是至为智慧、大有能力，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又重新按照他的形象为我们进行了新的设计，啊，新的创造。这样我们就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什么人。全体兄姊妹，这新命新生命有何祝福啊？旧事已过。那我们中国人一过年的时候说破旧立新，啊，辞旧迎新，啊，我们总想有一个新的机会，我们总想有新的祝福，我们总想我们有新的什么生命。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新生命，这个新机会，这个新祝福，不是你赢得的，啊，不是你争得的，啊，不是任何别人赐给你的，也不是政党、国家赐给你的，那是上帝赐给你的。而且旧事一过，一切都成为新的了。啊，我们看第二点。所以弟兄姊妹，生命是使命的根基，使命是生命的导向。如果你自以为有了生命，但是没有一个崇高的使命，那也不过是行尸走肉，那也不过是酒囊什么饭袋，那看着是活的，其实是什么死的。那有的人讲到这个瘟疫，讲到国家，讲到胆量啊，特别小胆的人，那有的著名的文学家讲，在他死亡之前他已经死了若干次，吓死了，吓死了啊！他在他死亡之前，他已经死了什么若干次。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 啊，新生命的导向，新生命的目的是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使命。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十九节讲，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给了我们。说弟兄姊妹，新使命的来源是什么？当我们出生在中国大陆的小的时候读书，很大的动力就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当中国人过去讲精忠报国，讲到说这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什么而乐，我们台湾的弟兄姊妹反攻大陆，当然还有其他的口号，但是无论如何总要有一个使命，然后激发你的生命，使你的生命投入到这个使命之中，然后在这个完成使命的过程中，你的生命得到充满，你的生命得到实现，你的生命得到丰富，这个使命就在你的生命中打上了一连串的印记，你的生命的内容本身就是你参与使命的过程。所以弟兄姊妹，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新生命，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而且我们得到这个新生命，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什么？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什么和好。罗马书上讲，哪怕我们还在与上帝为敌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舍命，上帝的大爱就向我们什么显明。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亲人之间彼此预备礼物，那你要精心的思想，这个礼物既合乎你们之间的关系，同时又能够鼓励造就到对方，还不要特别贵，也不要特别薄，总是这个适当的一个礼物。但是弟兄姊妹，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最好的礼物是什么？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什么赐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永生的礼物啊！中国人就追求永生追求长寿追求万寿什么无疆啊！但是我们都是身体的，我们都是地上的荣华富贵，但是圣经讲的这个永生是与上帝连接，而这个永生是彼此什么和好，这是生命的经历。生命的经历不在于肉体如何，生命的经历不在于你时间的长度，生命的经历在于你与上帝的关系如何，与他人的关系如何，与上帝不认识，与他人没有爱心，活在世界上就是孤家寡人，非常可怜兮兮。所以弟兄姊妹，新生命的经历，新使命的经历是什么呢？这个经历是和好的职分。所以弟兄姊妹，我听到很多言论我都很不开心，有的人说美国永永远远为老大，我不开心，有的人说美国经此选举完全衰败下去，我也不开心，有的人说中国要血流成河，我都不相信，有的人说中国大国崛起，我也不开心。为什么呢？我们作为基督徒要先求上帝的国，先求上帝的义。我们不是民族主义，我们不是国家主义，而且我们也不能够决定美国的命运。我们说美国好，美国就一定永远好下去吗？我们说美国马上衰落，真的美国衰落吗？我们说中国血流成河，中国真的是像你所定的那样吗？你到底是谁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说大话也不要抱这个恶心上帝赐给我们的职分是什么？和好的职分。我们劝人与上帝和好不管是这个党那个派不管是这人物那人物，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这个各种各样的肤色，各种各样的性别，各种各样的背景，上帝从各族各方各地招了人来，我们在基督里都能够与上帝什么和好。所以弟兄姊妹，上帝赐给我们这个新使命的经历，就是劝我们与上帝什么和好。好，然后我们看到新身份，这个身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中国社会中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牧师的孩子也被称为穆二代，所以我们就看到人都以你自己父亲是谁，老子英雄儿什么好汉所以中国是一个身份社会。但是在美国，你认为不注重身份吗？ 美国也是非常注重身份的，各就各位，各尽其职，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当孝敬父母。那孝敬父母是什么意思？那些尊长啊、同辈啊、晚辈啊，你都应当给人家相应的尊重和关爱的啊。所以这些方面也是合乎圣经的。但是非常重要的是啊，在美国我们强调上帝赐给人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上帝面前人人自由，上帝面前人人什么尊贵啊。所以我们既有世上身份的不一样，身份不一样，但是又有上帝面前身份的什么平等。所以这个身份的平等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新身份有什么尊荣呢？我们是基督的使者。那我们知道，如果拜登先生担任总统，那我们现在所关心的就是他任命谁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他任命是谁出使台湾，他任命谁出使苏联，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的职位啊。他任命是谁显明了他的外交动策的动向，他任命是谁显明了谁是他核心团队的什么成员。但是弟兄姊妹，上帝说赐给我们基督的什么使者，天国的大使啊，所以这是一个何等尊贵的身份啊！上帝赐给你这个身份是做什么呢？不是让我们自高自大的啊，不是让我们论断他人的啊，不是让我们辖制别人的，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那保罗用的这个词啊，和合本翻的这个词，不是说训他们、骂他们、打他们、逼他们、咒他们啊，想尽千方百计，而是说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什么和好。啊，弟兄姊妹，信主的，我们不信主的，我们替上帝、替基督求求你，接受耶稣基督这最好的礼物，接受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所赐给我们的与上帝和好、与他人和好。啊，弟兄姊妹，这个新身份的来源是什么呢？我们再次讲到啊，不管是新生命、新使命，包括我们的新的身份，是上帝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政治哲学中一个最常用的词就是找替罪羊啊，因为政治常常出问题的啊，常常会十有八九不如意的，常常充满着权力斗争和牺牲的啊，这个时候啊要找什么替罪羊啊。但是这个替罪羊其实本身也是来自圣经的啊，其实我们真正找替罪羊的话，只有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替罪羊。你让别人替我们的罪都是冤枉的，也都是没用的啊。但是耶稣基督是上帝，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他担当了我们的过犯啊，他为我们成全了上帝的律法，上帝因着他为我们偿还了罪债，就算我们什么为义。所以当我们讲到身份的尊贵啊，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就讲到，说唯有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当我们讲到我们的新身份的时候，你们是世上的盐，不要说别人腐败，你自己有没有盐味啊？你们是世上的光，不要说别人黑暗，你自己有没有光啊？不要说这个世界呀啊，安得大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也。而这种忧国忧民的心态，你自己有没有成为一个山上的城？哎呦，这么多的家庭离婚啊，鳏寡孤独啊，怎么能够给家庭带来温暖啊？包括我们主恩基督教会在岁末的时候，我们姊妹会了、弟兄会了、整个教会了，我们安排一些特别的探访。说弟兄姊妹，你有什么需要的，随时告诉教会，告诉弟兄姊妹啊，告诉牧长。那我们弟兄姊妹也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来彼此关爱啊，来互相啊探访啊。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当，人点灯不是放在灯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什么一家的人。所以不管是地上，不管是世上，不管是山上，还是不管是灯台上，都要有基督徒发挥一种正面的、积极的、建造的角色啊，这是啊至关重要的。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到最后的劝勉 我们要活出生命啊！中文讲你要活出个人样子来啊！圣教的要求更高，你不要活出人的样子，活出什么人的样子来呀、啊？到底什么样的人是可以施法、可以效法完美的榜样啊？我们人数的榜样都靠不住，为什么？都是有限的人，都是有罪的人，都是靠不住的，输谁谁死。但是上帝本身，耶稣基督本身啊，就是我们效法的榜样，所以我们要活出上帝的形象，完成上帝赐给我们的使命。我在讲这段劝勉的时候，结合我们在美国的处境，特别重温1630年当初清教徒在约翰温斯罗普牧师的带领下，乘阿贝拉号跨国大西洋来到美国，建立一个美国为什么说山上之城啊？啊，不管这城市基督徒本身是指教会还是指国家，啊，为什么是灯塔之国？不是因为白人，啊，不是因为黑人，啊，不是因为总统选举，啊，而是因为这是一个啊崇高的。当初清教徒来到美洲的一个理想，所以我们就引证这个约翰温斯罗普他在阿贝拉号上啊乘船来美洲的时候，他们这些清教徒为美国将来的生活所设想的，第一，要回归生命的根基，上帝。小弟兄姊妹，美国人如果靠着主的恩典真正得享祝福，我们这个根基不在于美国本身，不在于政党，不在于宪政，不在于三权分离，不在于自由，不在于好莱坞，啊，不在于国会山，啊，关键是我们要回到生命的根基上帝。In God we trust, one nation under God。所以说，弟兄姊妹，罗马书11:36讲，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也归给他。荣耀不是归给美国的。所以与其说 Make America Greater Again, Make America Pious Again、啊、关键不是让美国做老大，我想关键是让美国真正的敬畏上帝、啊、如果不敬畏上帝，你做老大他做老大，在这个争老大的过程中就彼此相争，而且你做了一个老大也不过是、啊、欺负型的，霸凌型的、啊、帝国主义式的，这有什么意思呢？啊，所以弟兄，全世界的帝国，全世界的政权都在争老大，都在皇帝轮流坐，今天到我家，这有什么奇怪的？有什么高尚的？是 Make America Pious OK， 让美国真正回到立国的根基，真正成为一个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的国家。所以当初温斯洛普就在这篇讲道中说，全能的上帝赫赫在上，明察明智聪察，他是生命百姓，历来尊卑有别，所以我们有身份的不同。一些人荣华富贵，另一些人贫贱什么？哎，低微。有的人生来就含着金钥匙的，但是不管你生来的身份的处境如何，在上帝面前，在法律面前，在真理面前，人人什么平等。啊，人人平等是指我们在上帝面前、法律面前、真理面前都得到平等的尊严和什么保护。但是人人平等绝不是打土豪分田地均贫富的，啊，那就走向啊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或者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世界。然后第二个，要明确我们生命的中保基督，在提摩太前书2:5就讲到，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啊，中保就是做担保的。弟兄姊妹，穷人借钱借不出来，啊，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什么远亲，啊，人常常是有败坏和堕落，但是有谁做穷人的中保呢？有谁给罪人做担保呢？啊，使罪人和穷人能够得到新生命，能够得到新地位，能够得到新使命呢？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一位在我们人看来很傻很傻很傻的中保。他放弃天上的荣华富贵，啊，他诞生在马槽里，啊，他一生劳苦愁烦，最后还被人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连门徒都出卖他离弃他。还有比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更傻更冤屈更看起来人眼中更失败的人，啊！但是耶稣基督他不光是死了，他更是复活了，升天，他本来就是上帝，他活着的时候就可以登山变相，就可以变得像日头一样， 他只不过是取了肉身的时候隐藏了他的荣耀，但是绝没有放弃他作为上帝本身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当初啊，这个阿贝拉号啊，他们乘船来到美洲的时候，他们组成了一个公司，他们组成了一个社团法人，他们就说我们都是基督的随从，我们都是基督 follow 基督的跟随者。虽然我们原来相隔遥远，来自不同的地方，从事不同的工作，我们如果以信奉基督为乐事，就应该有爱紧密结合在一起，以爱来共同生活。弟兄姊妹，一个家庭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家人难吃一家饭啊，家庭、教会、国家也都要有一个主流的文化，要都有一个主流的信仰。如果一个没有主流的文化，没有一个主流的信仰啊，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只能够造成分裂、撕裂啊，只能够是不快乐的。好，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就回到明确我们生命的中保。最后一点，追求生命的意义。好，弟兄姊妹啊，今天啊，唯愿在持久迎新之时啊，使我们弟兄姊妹不管是受洗的，加入教会做会员的，如果你真正不光是有了生命，也牢牢地抓住这种使命，就像保罗讲的一样，我却不以性命为念。很多人都想活个大年纪，很多人都想万寿无疆，很多人都想逢凶化吉，于是成祥，这当然是美好的愿望，愿上帝来赐福，但是这不是基督教的经义啊！基督教的经义，使徒保罗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堪为宝贵。我们有什么宝贵的？来自尘土，归于尘土啊！生命有谁能够用念头，有谁能够用金钱，有谁能够用权力，然后拦住生命一时一刻呢？啊，歌德著名的诗句，美好的时光啊，请你留一留。时间能够停留吗？时间不能够停留。所以说弟兄姊妹，使徒保罗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堪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指示，基督的使者，证明上帝恩惠的什么福音。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仅要信福音受洗，我们要学习福音，实行福音，传讲福音，就像我们主恩教教会小组现在查考的，以福音为中心的基督徒的什么生活，让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虽然我们不是完全了，但是我们要天天啊长进。所以你就看到温斯洛普就讲这三段，他说，如果没有其他方法救教内兄弟与危难，我们应尽力给予帮助。温斯洛普说的清教徒的风格，有的时候非常 harsh and hard， 但是非常 realist。 他说，也不用求助于上帝，期待奇迹出现。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教会里大家互相帮助的，如果一个姊妹讲，王牧师，我不能够做饭，我要饿死了，我们全家都要饿死了，教会能不能帮？那我们能说好，我继续为你祷告？不行，我们就当时能做什么就要做什么，我们手头有什么啊，就要拿什么啊，因为我们当时能做的，我们手头有的，甚至我们的生命本身，本身就是一个神奇奇事。我受到奇妙什么？可谓我活着，我能够做事，我能够为义受逼迫，这本身就是上帝的祝福，这本身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什么特权。所以我们不要、这个石破天惊啊，雷鸣电闪啊，知道那样的大事啊，上帝亲自伸手救教会，上帝亲自伸手救这救那，那这个犹太人不就是要神迹吗？啊，希腊人不就是要智慧吗？但是我们要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温斯洛普也劝解说，弟兄姊妹，我们的目的是改善生活啊，清教徒的目的不是让人信耶稣升天堂，而是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的美国，愿你的国降临的东岸，降临的西岸，降临的今天。所以弟兄姊妹，要更好的侍奉耶和华，使基督的信徒生活安适啊，队伍壮大啊，所以这些方面非常重要。最后温斯洛普有这样一个劝勉，他说，我们应该想到，我们就如一座高地上的城 A shining city on the hill 和万众注目，倘使在这伟大的事业中我们欺骗上帝，迫使他撤回援助，我们将成为世界的笑柄，人人传讲，我们将受敌人以口实，使上帝真道和追随上帝的众人都蒙辱，我们也将使上帝虔敬的仆人感到羞耻，而他们为我们的祈祷 将变为对我们的诅咒，直到我们在将要去的地方慢慢消亡。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祝福我们每个人，上帝祝福我们美国啊！但是我们要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否则整个美国，否则我们整个教会，否则我们基督徒，不管受洗不受洗，不管什么身份什么地位，你就会成为一个笑柄，你就会成为一个丑闻。就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言上是在言位，谁能使他在前呢？只能踩在什么脚下。唯愿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有了一个新生命，也有了一个新使命。求主加添恩典，赐给我们力量啊，使我们今天不管是受洗的啊，加入教会的，还是原来信主的啊，都能够在基督里活出丰盛的生命。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常常软弱，常常愚顽，常常孤独寂寥，常常自己在暗中一个人扶着伤口呻吟。我们的一切劳苦愁烦，一切的软弱，一切的挣扎，一切的苦毒，一切的纷争，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经历真正的宝贵圣诞节。迫使欢腾，救主下降，罪恶权势不容再长。主，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成为新造的人，他就成为基督的使者，他就成为啊，真的是君君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他就有一个崇高的使命，要彰显，不是彰显个人，甚至也不是彰显教会，甚至也不是彰显美国，彰显中国，那是彰显，那是高举，那是荣耀，那照我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上帝本身。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